为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9章。哎，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连上加连，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能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或在那些向耶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楼，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所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南方有家人，是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过去的这几年呢，在各个国家选举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在台湾呢，台北市的市长选举，一个叫柯文哲的医生出来参选。在美国，今年共和党的候选人里面，有一位卡森医生出来参选。卡森医生呢是蛮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说我的施政的纲领就是要有十一奉献。医生参选这个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灵魂比他的身体呢病得更厉害。那么希望找一个医生出来，大家说嘿，你是不是可以治病的吗？你既然可以治人的身体，你也出来医治这个国家吧。那28到35章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差不多这几章都是以同一个词来开头，这个词呢就叫做祸灾。第28章一开始说祸灾以法莲的囚徒，那29章一开始呢，我们翻译叫做爱，那是同一个词，就是祸灾。在圣经中呢，他常常在表达痛苦的时候翻译成啊，在表达悲痛的时候翻译成哎，在表示怀疑的时候呢可能翻译成哈啊，或者表示嘲笑讽刺的时候呢翻译成吼吼，但是呢这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祸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代降节的主日，就是等待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用什么来等待呢？接下来的几章，从上一周我在南堂讲到28，一直到35章，每一章呢都是祸灾。所以呢我要分享的信息呢，总是以你们有祸了开始，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每一章结束呢都是用你们有福了来结束。如果你不相信呢，你下一个主日来看，又发现这一章一开始说祸灾，你们有祸了。如果你不相信呢，就一直等到12月24号平安夜的晚上，天使报告大喜的信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会相信，你说哦，到那个时候我就会信，但是我会说不然。你知道什么叫福音吗？你知道为什么以赛亚书被称为是旧约中的福音书吗？因为你若不信我有祸了，你就不会真信我有福了，你就不会真正的盼望并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那一位的降生。在28章和29章，先知分别的论述对北国的描绘、指责和预言，对南国的描绘、指责和预言。所以呢，我用中国传统的这两句的诗来表达说，北国有家人吗？南国有家人吗？北国有家人为事而独立。或者三国的时候曹植的诗说，南国有家人荣华若桃李。那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呢，通常都是把我们的梦想投向我们的童年的纯真，赞美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或者是呢放在人群当中去寻找人中的龙凤。我们是在一个水平面上去寻找梦想的所谓一人在水一方，这基本上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男人的梦想，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但是先知却宣告说，你会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可是以色列是上帝拣选的民族，他们的梦想不应该是在大地上，他们不应该是在水平的面上去寻找梦想，去寻找那远方的家人或者是去赞美人性本身，他们应该是在垂直的方向上敬拜那一位耶和华。但是先知却宣告说不然，这一些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去仰望那一位天上的耶和华。 他们仍然是在大地之上去寻找他们的梦想，他们仍然是在旁边的列国当中去寻找他们的依靠，他们仍然是靠车靠马，他们所追求的仍然是黄金屋，他们所追求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先知猛烈地抨击他们，就如同在这里面13节说，这些百姓用嘴唇来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呢，这个部分不是讲给那些全然没有信仰的人，或者说不是讲给那些从来都不来教会的人，而是讲给那些正在寻找信仰的人，而是讲给那些以为已经活在了信仰当中的人。就说你们是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们在主日的时候敬拜那一位耶和华神，你们在六日却敬拜马门，你们在圣殿当中献祭给耶和华，但你们却依靠那埃及的车马的力量。那我们多么盼望在主的面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哦主啊，我不是那个嘴唇上敬拜你心却远离你的人。但是先知要透过这一篇的信息，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说主啊，是的，我承认我就是嘴上尊敬你心里远离你的人，我就是好像在敬拜那一位垂直的方向上的天上的神，我的依靠却是地上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愿这样的人今天来听主的道。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聚集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瞎子，你要使我们得看见。你聚集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聋子，你要使我们听见。你要在我们的当中行奇妙的事，你已行了那奇妙又奇妙的事，就是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一位旧约亚伯拉罕的曾子孙们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圣者。今天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在先知的信息当中看见那一位以色列的圣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悔改忧伤，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盼望那一位降临的以马内利。主，求你使我们在待降节的时候，以先知的责备充满我们，以我们心中的忧伤充满我们，以至于那一个大喜的信息对我们来讲真是大喜的信息，因为我们是饥渴的，我们找见那一个甘泉。主，我们是黑暗的，我们要看见那个大光，我们是死在罪孽过犯当中的，我们要看见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那各位，我们看到有人讲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比喻成是大海。他说你看，小孩子也很喜欢大海，不过小孩子喜欢大海呢，只是喜欢大海的边边，他是在浅水的岸边嬉戏，他在那里面玩耍，他享受的呢是海滩的美，他以单纯的信心来享受浪花，还有贝壳，哇，还有泥沙啊，这些带给他的快乐跟兴奋。但是他对100海里以外的海中央却毫无所知，其实也说不上有什么喜欢，因为在那里海是深沉的、浩瀚的、神秘的、令人敬畏的。所以他说福音就像大海，在海边的呢也是能够享受到 他所带来的喜悦跟满足。不过呢，神要带领着他的百姓呢，一直开往水深之处，到海的中央，在那里你不会喜欢小小的浪花，因为在那里是十米高的巨浪，在那里是如此的深沉而令人敬畏。所以以赛亚书呢，差不多就好像是把一群神的百姓从海边的浪花一直要带往海中央的大海的深处，在那里再一次的去挑战我们的信仰，再一次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来描绘一下 这几章的一个的背景呢，就是亚述帝国它的扩张呢稍稍有一些缓慢，于是给北国跟南国都带来了一些的机会，而这个时候南边的埃及呢似乎正在崛起，于是西西家呢就产生了，或者是他旁边的谋士们就有一个的建议说，嘿，我们不如呢投靠埃及来摆脱呢亚述，趁机也可以扩张国土。那西西家也扩张，把腓力斯人纳入到犹大的版图当中来。但是这个呢就使得亚述的王希拉基列呢当然就怒气大发，就要来入侵。那因为犹大跟埃及结盟呢，埃及真的也出兵有帮他，不过埃及呢看上去还没有崛起的那么厉害，很快就被亚述给击败了。看来西西家是错误的判断了国际形势，而犹大必将承受亚述的怒气。而先知宣称说，这不只是亚述向犹大所发的怒气，这乃是耶和华上帝向他的百姓所发的怒气。所以呢28到35章呢是关于这个背景下先知对北国和南国分别的警告，分别的预言，分别的审判的信息和末后盼望的指望。而36到39章呢就是讲到那一个历史的应验的故事啊，那然后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是这两段哈，28到35章，这里是先知在这个背景下对南国跟北国分别的预言那一个狂风暴雨般的审判和那一个转悲为喜的福音。而36到39章呢就论述真的这个希拉基列入侵跟西西家之间那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们讲了这一章跟前一章和后面一样，都是以祸灾来开头，而以有福了来结束。怎么叫有福了呢？心中迷糊的必要明白，瞎眼的必得看见，聋子必要听见，来结尾。那这两方面呢都是绝对的。让我这样讲，祸灾是因为你们自己所行的，而福灾呢是因为上帝所行的。各位，这不是中国人的一种辩证法，不是一种道家的神秘主义的天命，说福兮祸所伏啊，祸兮福所依。人们在生活当中也观察到福与祸之间呢，嘿，有的时候损息之间就巨大的翻转了。但是圣经在犹太人的命运当中给出了这一个从绝对的祸灾到绝对的福灾之间的真正的答案，祸灾是因为你们全然败坏，福灾是因为耶和华他定义所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来分享两点。第一呢，是上帝对南国的整个的否定，对南国的审判的信息。南方没有家人，北方也没有家人，因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祭司也不是，连先知都不是， 第二呢，是让我们来看到上帝审判耶路撒冷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中包含着洁净与拯救。先知在28章怎么论述北国没有家人呢？怎么论述北国的一片的背弃耶和华的状态呢？他用到一个最重要的比喻贯穿全章，最厉害的一个指责叫做你们喝醉了酒。他甚至把祭司也归入到酒徒当中，说整个以色列都喝醉了酒，连祭司都喝醉了酒，在圣殿当中献祭的时候都喝醉了酒，连牧师主日来的教会讲道都喝醉了酒，所以他们胡说八道，他们谬讲神的言语，整个的以色列都喝醉了酒。所以上一周我分享说，有两种喝酒的状态，一种叫做自我麻醉，一种叫做自我陶醉。但是他们都喝醉了酒，没有道德的人就是自我麻醉，有道德的呢，他们自我陶醉，但他们都通通拒绝信靠那一位耶和华的福音。所以祭司变成了酒徒，这是在上一章对北国的一个讽刺。你们以色列人，你们所呕吐的一切充满了大街小巷，充满了整个撒玛利亚。然后我们来看到南国呢，在对南国的一个的指责当中，也有一个相当相当厉害的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指控。那你可以看到第四节说，你的声音就是耶路撒冷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这是一个好大的责备，如果来责备我们中国人，我们觉得呢是合宜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交鬼的啊。有人说，哎，中国的古人是敬天的，哪里有敬天，通通都是交鬼。信仰是从天来的，交鬼是从地上来的，你们只不过是充满在那一种对鬼的迷信当中。中国没有神，中国只有鬼，中国没有敬神的文化，只有拜鬼的文化。但是可是以色列不是啊，犹大不是啊，他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神将他自己启示给他们，地上所有的万族都是交鬼的，他们都是喝鬼的杯，但是只有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们喝的是神的杯啊，他们是敬神的，他们不是交鬼的。但是在这里先知用这个来指控耶路撒冷的罪，说耶路撒冷是交鬼的。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怎样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他们明明是抬着约柜行走在旷野当中，乃是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约柜，乃是他在地上的脚凳，乃是他特别拣选这一个民族，要使他的拯救从他们当中开始，救恩要出于锡安。但是神却如此的描绘行走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抬着摩罗的像，他们明明抬的是耶和华的约柜，但是神却说他们抬的是摩罗的像。这里你说哦，撒玛利亚他们敬拜神是不对的，他们南北分裂之后，他们在那里敬拜神，那里不是圣殿，那里没有约柜，我们耶路撒冷是正宗的，我们是在神拣选为他脚凳的大卫安营的城里面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是正宗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却说你们是交鬼的。在28章那里说祭司变成了酒徒，在这里呢更可怕了，说祭司变成了巫师。这岂不是对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吗？ 好像你是今天一个中国教会的基督徒，或者一间中国的家庭教会，你说我们是信耶稣的，结果有一天神就指控你们说，不，你们乃是拜观音的。那怎么可能？我们的教会明明挂的是十字架，他说，不，你们乃是教鬼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啊，叫做雅里以勒，哎，雅里以勒，雅里以勒。第二节、第七节都出现这一个我们音译的词，叫做雅里以勒，雅里以勒。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即使呢不看我们不查考原文，不知道原文这个发音的意思。我们从文中上下文之间的脉络也可以知道它是指什么。第一节说，雅里以勒，雅里以勒，大卫安营的城呢。所以这个雅里以勒就是指什么？耶路撒冷呢。然后第七节，那时攻击雅里以勒列国的群众。好，然后第八节的后面，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在这里是互换的，雅里以勒是指哪里呢？锡安山啊。所以雅里以勒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呢，就是指大卫的城，就是指呢耶路撒冷，就是指神所拣选立他的圣殿的锡安。好，那我们再去看一看原文，他可能的表达的一个意思呢，是指到他的意思是指到一个祭坛上的火啊，或者有人说是一个祭坛上的炉，火炉啊。可是这一个词呢，从来没有在旧约当中其他任何地方出现用来指耶路撒冷。那以赛亚用到这一个词在这里不断的呼唤雅里以勒，雅里以勒，来呼唤耶路撒冷，是他这一章的信息当中呢一个相当特别的意思。那一个方面，他表达说耶路撒冷是整个犹大和以色列的敬拜的中心，而敬拜呢乃是透过献祭来恢复犯罪的人与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和平。因此那祭坛上的熊熊的烈火乃是象征着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好，如同起初亚伯献祭将那头生的羔羊焚烧在祭坛上。那一个头生的羔羊放在祭坛上的熊熊的烈火，乃是象征着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约，象征着神悦纳人的献祭，因而恢复与罪人之间的和平。那可是另一个方面呢，以赛亚用这个词来指向，因为这一章的后面讲到的是审判的信息哦，是亚述要来攻击犹大，所以这个词也表明耶路撒冷将成为耶和华愤怒的火所降临的中心。因为第一节说，他们年复一年的献祭，他们年复一年的守这个节，这熊熊的烈火，这外在的敬拜的行为，并不能够讨耶和华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此必有一场真正的烈火将充满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全城将成为一座熊熊燃烧的祭坛，因为神的独生的儿子将在那里被焚烧，被献上为祭。所以耶稣走出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哭。所以雅里以勒是指耶路撒冷， 是指神所拣选为他与人同在的地方的这座圣城。但是这一个祭坛的烈火，这一个祭坛的火炉，乃是最终指向十字架的，乃是最终指向那一位真正被献祭的头生的羔羊，被焚烧的熊熊的烈火，成为了神恢复他与罪人之间和好的烈火。因此呢，上帝在历史当中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一件好事，因为其中包含着洁净跟拯救的意义，因为其中所包含了这一个烈火被转移倾泻在神自己独生儿子的身上。当耶和华在创世纪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立约的时候，神亲自的从那焚烧当中献为燔祭的动物当中经过，他表明整个约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乃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建立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经过水火，是神自己经过水火，是神的儿子经过水火。所以拒绝上帝在历史过程当中的审判，那么等到上帝在末日审判你的时候，那就是坏事了，那就是绝对的灭亡了。然而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被神审判，神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被神管教，却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因为其中包含着洁净和拯救的意思。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审判，要向他讨罪，还要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那当然亚述呢，就成为了这些比喻当中被上帝所使用的暴风、旋风和火焰，成为上帝之鞭。这里的审判哈，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到说耶和华，它不是正面的说耶和华要来审判你，它的意思是说耶和华要看顾你，说耶和华要来照顾你，耶和华一定要来看你。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神看不见，你不要以为你心里所想的神看不见。这里说耶和华必要来看你，看穿你的肺腑心肠啊，用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话来讲哈，就说有的时候人们是这样说反话，说下有机会下次一定来拜访啊，或者说一定再来讨教啊，或者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看望你老人家，那意思呢都是要来找你麻烦，是吧？所以在这里他说神一定要来看你的，神会来看你的。如果有一个做坏事的人说谁要来看你，你就有点紧张了。甚至有的时候哈，弟兄姐妹说牧师打电话说，长老打电话说明天要到家里来看你，他都很紧张的啊。这个叫做无视怎么样呢，这个不怕这个长老敲门，是吧？所以神要来敲门的，神啊，先知说神有一天要来敲门的，他要来看你的，他要来敲开你的心门的，他要看望你老人家，他要看望你这个小子。而那些向耶和华隐瞒的人，隐瞒他的谋略的人，隐瞒他的心思的人，隐瞒他心中的诡诈的人，表面上尊敬他，心里却打着小九九的人，那些人与死人无异。那些人说谁能看见我呢，谁能看见我呢，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那些暗中行事的人，以为 神必不来看他。你们把事颠倒了，你们把造物的和被造的颠倒了，你们把窑匠和窑匠所做的瓦器颠倒了，你们把神和人颠倒了。各位，这样的指控不是指向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不是指向以色列以外的地上的万族，而是指向耶路撒冷，指向神的百姓，甚至是在神的百姓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指向那以正统自居的南国。北国无一人，我能够想得通啊，因为北国都拜金牛的，北国离弃了耶路撒冷神的圣殿，他们的敬拜是错的，他们的敬拜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有人呢用一个比喻说，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教会啊，说三字系统呢就是北国了，我们家庭教会呢就是南国了。不过今天的信息呢是神要审判家庭教会。那也有一种的比喻说呢，天主教会就是北国了，我们新教改革的教会呢就是南国了。但是呢神这篇的信息呢是要审判新教的教会。也有人说呢，在今天全世界的教会系统里面，代表着那一个比较自由派的 WCC 呢就是北国了，代表着保守的福音派教会 WEA 呢就是南国了。但是这一篇的信息呢是要审判 WEA 全球福音派联盟，要审判一切以福音派教会自居的人，要审判一切以新教教会自居的人，要审判一切以家庭教会自居的人。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遮蒙蔽你们的头，然后你们就说，拿起圣经来说，我读不懂，因为这书封闭了，我读不懂。因为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你发现哈，在28章，以赛亚将他批判的焦点是指向祭司的，他说撒玛利亚的祭司乃是假祭司，因为他们胡乱解释圣经，他们的献祭呢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在29章，以赛亚将批判的焦点呢是指向南国的先知，他说那些给西西家出馊主意的人，那些劝西西家投靠埃及的人，乃是假先知。沉睡的灵啊，神说他要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好恐怖的一个画面，说一种昏睡，就是灵里面的昏睡，信仰上的倒退，就如同倒下来的液体一样，淹没我们，强调百姓的属灵的麻木跟信仰的倒退，那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作为神的审判。巴克，神学家巴克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神的子民无力抵挡他们的仇敌，其实是神审判他们的罪的一个记号，乃是神以审判的方式刺向了昏睡的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倒退了，如果你感到你的灵里面麻木了，你说哦，主啊，不要审判我，但是先知在这里说，你没有发现神已经在审判你了吗？因为这种麻木，这种沉沦倒退，就是你的罪在神那里已经被审判的一个记号，被管教的一个记号。神在这里宣告说，这是出于我的，你要向我来回转，因为你们把事情来颠倒了。所以各位，先知以生动的比喻 甚至以那一个教鬼者的可怕的指控，其实他仍然在传讲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的神赐给他们的道理，就是一切虚假的宗教，一切敬虔的外表，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洗礼本身并不能够使你们得救。今天我们有这么多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跟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因为他们都穿着白衣。但是使他们得救的不是他们所受的这一个水的洗礼，使他们被洁净的也不是他们身上所穿的白衣，乃是这洗礼，乃是这白衣所指向的那一位真正使心里迷糊的能够得以明白，使瞎眼的得以看见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真正被献为祭的，在熊熊的烈火当中献为燔祭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神的儿女。对宗教礼仪的遵守，旧约不断的在讲一件事，对宗教礼仪的遵守，包括在教会生活当中敬虔的外表，甚至在教会当中的许多外在的服饰，常常显明的是我们的骄傲，而不是显明我们的谦卑。因为这种假冒伪善的服饰和嘴唇上的敬拜，试图将上帝耶和华降为我们的奴仆，而不是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是你的奴仆。因此以赛亚警告西西家，警告大卫家的后裔，不要投靠埃及，在圣殿当中敬拜耶和华，却在王宫当中投靠埃及，这不是真的敬拜耶和华。在主日敬拜上帝，在六日却爱上这个世界，这不是真的信耶稣。也许你在六日投靠的不是埃及，你投靠的只不过是一个跨国公司，或者是你公司里面的老板，但是先知说这不是真的在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章的信息挑战我们，他说你若承认你是瞎眼的，你就必得看见；你若承认你是聋子，你就必得听见；你若肯承认自己是心里迷糊的，你就必能明白；你若承认自己是贫穷的，你就必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快乐。在以赛亚书里面不断地用以色列的圣者来指代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让我提前的来说，什么叫做圣诞快乐呢？我们盼望几周之后彼此大家都会说 Merry Christmas。 什么叫做圣诞快乐呢？在这一章里面说，那贫穷的人，那贫苦的人，就必因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而喜乐，那贫穷的人就会因那一位为你成为贫穷的大能者而快乐，这个就叫圣诞快乐。所以圣诞快乐单单只属于心里迷糊的人，圣诞快乐单单只属于承认自己瞎眼的人，圣诞快乐单单只属于承认自己是聋子，承认自己贫穷，承认自己赤身露体，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人。那么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一位，就将成为你的快乐，就将成为你的诗歌，你的喜乐。每一次看到教会有新的弟兄姐妹受洗转会，我们都非常的感恩，特别是教会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特别能够看见在教会当中的这个人群，他的某一种复杂跟多元性， 它基本上具备了它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社会性。我每次看到转会的受洗的，看见他们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从年龄上，有在我们当中长大的，开始领餐的14岁的这样的小姐妹，也有像我们要转会的罗开文 老弟兄，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中学生。所以你感受到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整个这个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程苦难，形形色色的社会的经历，就在这个人群当中，各种各样的人，受不同的教育的人，不同的生命经历的人，对前几十年的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或者是仍然活在前几十年的中国的苦难当中，仍然在忧伤痛悔在里面活在那一个痛苦当中的人，都在这间教会。所以那一种社会，那个教会所呈现出来的这一种社会性，其实特别的让我感动。看到神呼召各行各业的人，各种社会经历的人，在人眼里尊敬的人，不被尊敬的人，在人眼里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在神眼里有权势的人，没有权势的人，在神眼里有财富的人，没有财富的人，神都拣选，然后放在他的家里面，形形色色的罪人。你一看教会就是一个罪人的万花筒，有哪一种罪咱们教会人一旦多了吧，你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有哪一种罪咱们教会没有呢？有哪一种罪人，有哪一种型号的罪人咱们教会没有呢？所有人类的罪都在这几百人当中淋漓尽致，这形形色色的罪人，但是却形成了一个新社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当教会人稍稍有一个多元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来看旧约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指责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感同身受。因为耶和华宣告犹太人，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一个新社会，但是在这两章当中，耶和华宣告说，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旧社会。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是有这样一个危险，说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了，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这几百个成都人聚集在一起，他跟成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成都有什么人，咱们教会就有什么人，对吧？成都是什么文化，咱们教会就是什么文化。成都有360行，咱们教会也有360行。这个时候最可怕的就是神指着你们说，你们还是旧社会，我们是新社会，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新社会，我们被接纳在主基督的身体当中。有一位牧师说，信徒就像煤块，教会是一个煤炉，煤要在炉里面才能熊熊燃烧，然后直到我们在这个炉里面被炼过七次，或者练过70个7次，我们就越来越像一个新社会。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他就真的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一帮人的主。但是神在这里指控犹大，他们浸浸在神的恩典律法里面已经数百年，已经甚至近千年了。曾经我看过一部电影，那里面呢，他去到梵蒂冈，见到一位大主教，他后来会成为这个教宗其实是教父，那套电影的第三集里面 叫父去到梵蒂冈去见他。教父呢是个黑社会，所以呢他很想成为白社会，他很想把自己漂白，他不断的想转换他原来的这些生意，所以他最后呢到跟梵蒂冈做生意，这样子呢可以把自己变成上流社会。结果他到了梵蒂冈之后，发现那里的人比自己更黑，他发现咱们这些小混混根本玩不过梵蒂冈的人，他们是教鬼的，比我们教的更厉害。所以他就跟那个后来要成为教宗的那个大主教有一番的谈话，他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大主教呢就顺手从那个庭院当中有一个水池，他从那个水池里面呢就最下面拿了一块鹅卵石上来，他说这个教堂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这块石头已经在水里面泡了1000年了，然后他把它打开砸开之后搬开一看，你看中间还是干的。这就是在以赛亚书29章当中神对以色列的教会旧约的教会的宣告审判警告，你们还是旧社会。这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各位，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此我们说，主啊，求你审判你的教会吧，求你管教你的儿女吧，因为你的审判和管教里面带着洁净跟拯救是我们所需要的。甚至主啊，你使用外面的亚述，你使用外面的共产党，你使用 IS， 你使用堕落的资产阶级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你使用整个这个世界来攻击我们吧，好照见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虚假的金钱的外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谁。加尔文讲过一句话说，有时候上帝甚至使用撒旦来做我们灵魂的医生，因为上帝把撒旦的邪恶的目的完全的改变了，他用以来医治我们。甚至马丁路德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罪仍然留在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是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的。他说神把这样的罪仍然留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里面，目的是为了在我们的里面来锻炼恩典，使骄傲的心谦卑下来，限制我们的健忘。因为如果我们不热切的努力的与罪征战，我们早就有了罪，即使我们停止犯任何具体的罪。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他说一个基督徒活着，如果他停止了他竭尽全力的与罪征战，这个状态本身就已经有罪了，而不在于说他今天没有撒谎，他今天他这个主日没有来教会，不在于他有没有犯具体的一个的罪行。你停止了与罪的征战，你就已经落在这罪中了，那沉睡的灵就成为神审判你和浇灌在你里面的一个的记号。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罪呢？真正的罪只有一个，就是认为我不需要恩典，我不需要，我不是瞎眼的，我自己能看见，我不是聋子，我自己能听见，我不是贫穷的，我自己可以自己挣钱。所有的罪加起来只有这一个罪，就是认为我不需要恩典，我活在我可以活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就是罪。自己知道善恶，自己判断善恶，自己控制自己掌握自己的善恶，就是罪。然而神借着亚述的审判， 将以色列的罪显明出来，这就是上帝去看望他们的方式，敲他们的心门的方式。这也是神常常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管教和艰难的处境来敲我们的门的方式，好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真正的光景。 C.S. 路易斯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的时候你哈，这个英国人很多，他比如他有地下室，有一个地窖，他说你如果突然打开门进入你家的地窖，一开灯呢，忽然就看见一只老鼠唰一下子就钻过去，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突袭哈，突然的打开门，那个老鼠来不及唰从你的面前钻过去。但是他说地窖里面有老鼠并不是因为你突然打开门造成的，突然打开门只是让那个老鼠无法躲藏，以至于显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个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一个人在还没有来得及伪装的情况之下，一个人还没有在家里花一个小时啊化妆之后，忽然闯一个人进来，才能够看见他的真面貌吗？一个人还没有做好很多的一些的道德上的自我的修饰，然后就被人碰见了，那这样子才能够照见他真实的面貌吗？所以当我们穿着衣冠楚楚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哈，你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真实面貌，对不对？只有在家里衣服都还没有穿好的时候，老婆就发现你真实的面貌了，你就像那只老鼠没有地方躲藏。所以 C.S. 路易斯说，如果我有坏脾气，如果是因为他伤害我，如果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的坏脾气不是因为这个事件的突发所造成的，这个突发的事件只是让我的坏脾气无法躲藏，像那只老鼠一样忽然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它只不过是让我忽然看到了原来我比我想象的更加的糟糕，我比我所想象的脾气更加的坏，我比我所想象的更加的不相信上帝。所以神借着亚述让犹大知道一件事，你们没有在敬拜神，你们是在交鬼，你们在口头尊敬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借着怎样的事来让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呢？我们说主啊，不至于让我们到一个凄凉的地步才叫我们知道这一点。愿你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够了够了，我已经知道了，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不需要再得一次病了，我不需要再远离教会去流浪了，我不需要再，主啊，不要，我已经知道了，不要把我带到更悲惨的地步，甚至主要不要把我带到大海的深处去，我已经知道了，你是伟大的，你是浩瀚的，我就在这边好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乃尔主教呢也讲到一句话，我想可以来解释这一章，说前面讲到祸灾是出于自己，福灾是出于神。他说人若得救，他的得救完全出于上帝，人若失丧，他的失丧全然出于他自己。所以我要对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讲，你的得救完全的出于这一位神。福音向你们宣告一个坏消息，祸灾，你们有祸了，是因为你们全然败坏的罪，但是你们有福了，因为那一位神在十字架上愿意替代你们所有的罪。从亚伯开始，那焚烧在祭坛上的羔羊，那熊熊的烈火不能够使你们得救，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耶稣，是他的祈求，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他的哀嚎，我的神，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那才是使你们得救的祭坛，使你们得以重生的熊熊的烈火。阿们。在这里提到一个更生动的一个令人惊心的比喻，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人和这个世界上的帝国、世界上的财富，就好像在做梦的时候吃东西，醒了以后还是饿，在梦里面喝水，醒了以后还是渴。前段时间有一个母亲啊，她跟我说，唐王一牧师，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我梦见整个学校学堂全部被关闭了，然后受到很大的压力，后来说怎么样的压力，最后学校还是不得不关闭，说有人威胁要杀了你儿子，还要杀校长的儿子，所以你们就只有把学校关闭了啊。他说然后我就被吓醒了，我就在想说学堂是神的学堂，是属于教会的，不是我们某个个人的，所以杀我的儿子有什么用呢？你得杀神的儿子，你只能用神的儿子来威胁神的教会，但是神的儿子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吗？但是第三天他却复活了。如果有神的儿子为他的教会被杀了，他已经复活了，谁还能够用亚伯拉罕的儿子去威胁亚伯拉罕呢？我们所信靠的是那一位为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儿子，为我们的女儿，为我们子孙的子孙而被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已经复活了，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我们不是交鬼的，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不是喝鬼的杯的，我们是喝主的杯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又奇妙的事，我们赞美你用你的福音消灭我们智慧人的智慧，消灭我们聪明人的聪明，甚至消灭我们有道德之人的道德，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真相，活在你的恩典之外，就是交鬼的，就是在梦里面吃喝的，却要在醒来的时候落入沉沦。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向我们宣告祸灾，也向我们宣告福音，求你使雅各不再羞愧，求你使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的脸面也不致变色，愿我们嘴唇尊敬你，心也尊敬你，愿我们敬畏你敬拜你，不只是因为教会有这样子的规矩，不是因为有人的这样的吩咐，而是因为有主的恩典和主的命令。主，我们再一次的把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转会的弟兄姐妹，还有那成人的坚信你的少年人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哦，主啊，我们把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使我们不成为那醉酒的人，求你使我们不成为那交鬼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新社会。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